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5点钟，在北京已经是晚上6点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2天之内呢连续举行了有关香港局势的听证会；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表示美方支持香港的普选的同时，强调美国方面并没有以任何的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奥巴马总统说他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的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不会改变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所起的具有争议性作用的立场。另外在台湾方面，在9合1选举中获大胜的民进党内部似乎出现了探讨中国政策的声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连续2天之内2次举行了有关香港局势的听证会。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说美国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强调说美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上阐述了美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他说，香港成功来自高度自治的开放社会与法治，美国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的普选。
我们相信实行普选让人民挑选代表他们意志的候选人，能够提升香港特首的合法性。
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时，国会两院连续2天举行香港听证，显示了议员们对香港问题的高度关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最后的48小时非常令人不安，我们看到出现了暴力，也看到这一阶段的抗议结束但没有争取到中国政府原来所承诺的普选。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裁定下一位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多数同意。反对者认为这个委员会由亲北京人士组成，这使得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参加2017年的选举。随后香港爆发了2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参议院的这次听证就是探讨雨伞运动的影响。中国指责外国势力幕后操纵香港的抗议活动，对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把这场辩论说成是外界主导，而实际上是香港人民在探讨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指责缺乏诚意。
有分析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影响了台湾最近的选举结果。前来作证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哲表示，香港不是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台湾民众也不会将香港的情况套用在自己身上，但目前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中国的做法的确会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
如果你观察香港过去20年来走过的路，你会很清楚了解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政治制度，让亲中的人掌权，但这样的制度并不合法，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人民支持，香港的不稳定由此而来。
最近美国国会包括卡登参议员在内的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再次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所做的包括强烈表达美国对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支持。他说， 香港的局势仍在发展。
千万不要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毅力和决心。
拉塞尔说，中国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香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全球声望的问题。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香港方面，又有两名学生加入了要求政府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的抗议行动。而与此同时，参与组织香港和平战争运动的香港学联表示，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占领运动到底是留还是退。战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还有60多位占领者，在星期三下午的时候呢，已经向香港警方自首，承认公民抗命的罪责，并且呼吁占领学生为了安全起见尽早撤离。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学联和学民号召的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星期一遭警方强力清场后以失败告终。而高等法院当天也颁布针对金钟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警方可能下周便协助执行清场。尤其是协助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战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及朱耀明率众自首，并敦促占领者撤离占领区之后，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近日明显转态。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三表示，学联仍需要与长期留守者商讨行动进退，大家都认同继续占领无助向政府施压已经失效，认同要对是否进退做出决定，但目前没有定论，未来数天会再与占领者商讨。周永康还表示，相信占中三子自首对留守人士压力有限，因为各方对运动策略一直都有不同看法，因此学联暂时不会自首，等待占领运动结束后才承担罪责。此外，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星期四表示，一个星期内可能会有决定是否继续留守或撤离占领区，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他说，部分在占领区的人士希望留守到最后一刻，学联有开会讨论未来方向及可能清场的风险。他重申，未来会继续争取撤回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以及重启政改五部曲。同时，学联常委、中大学生会会长张秀贤也表示，会考虑包括撤离在内的任何策略，学联会就运动未来与占领者及其他团体讨论，暂时没有明确决定。据报道，几个在占领区内所做的民调显示，如果双学自愿并鼓励占领人士退场，愿意跟随撤离的和不会退场的各占约1/3，另外1/3表示主意未定，而另有约30%的人称，如果占领运动完结而仍未争取到真普选，未来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抗争。此前有港媒报道说，学联和学民原计划通过围堵政总的升级行动乘机宣告退场，但最终参与者不够多，而人潮又不受指挥，行动失败后不得不鞠躬致歉，而他们的退场部署也被打乱。不过学联经过反思，态度上已经想退场，但学民思潮周一晚突然宣布绝食，令学联更难轻言撤退。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占领的学生和年轻人坚守的立场更坚定，尽管包括双学在内的人士都意识到北京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占领运动始终要有退场的时候，但还是有少数人希望坚守到底。不过学联的态度变化值得关注，他说，
建中三子已经透过自首实现退场，其他的人呢，大家也明白这个压力，总有一个少数是觉得你没有结果，我还是不能退场， 但是呢，大家也明白，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北京呢是没有打算的任何让步的，所以你总的还是要考虑退场的问题。
此外，学联常委张秀贤重申，明白学民思潮成员绝食的理念，了解他们希望与政府对话，批评政府无承担。张秀贤强调，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要通过会面讨论，而政府避谈政改，企图用警方清场解决问题。同时，学民思潮星期三晚宣布，再有两名成员加入学民在金钟占领区的绝食。星期三晚间，大批市民和学生在学民的绝食帐篷外排队留言，为绝食学生打气。据报道，到星期四上午10点，绝食超过60个小时的学民召集人黄之峰，早上血糖值跌至2.7，心跳升至1分钟106次。黄之峰在医生建议下，曾以一勺葡萄糖冲水喝，并为此道歉，因曾承诺只饮清水，强调如若再需要饮用葡萄糖，会对外交代。黄之峰回应学联称会在一周内决定是否退场时称，不希望只集中讲退场，他仍相信可以与政府对话，学民会继续与学联协调。黄之峰表示，学生不是要绝食到人大撤回决定，或等到政府重启政改，重申只是希望与政府对话，让官民之间有互动，双方放下分歧，解决社会撕裂。人在台湾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以及黄之峰就读的公开大学先后呼吁学民结束绝食，保重身体。黄之峰表示，希望大学同时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并感谢王丹的慰问，称学生有自己的信念和坚持。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表示，最近气温降低，希望绝食学生保重身体。他还说，并非不同情抗争的学生，但以绝食争取真普选是徒劳之举。而特首办星期三则回应学民思潮成员致梁振英的公开信，称要求就重启政改与政府进行对话，有关诉求既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切实际，政府不会也不能同意。特首办表示，政改五部曲已走了2步，下一步应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政改方案，争取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通过，限制程序上根本不存在撤回。若方案得不到立法会通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需继续适用2012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因此法律上不存在重启政改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方面呢，之前说伊朗对位于伊朗边界附近的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动了空袭，对此呢，伊朗方面并没有给予正面的证实。美军官员表示，伊朗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购买了一些美国制造的战机，并且是用这些战机呢，对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伊朗总理阿巴迪说，他并不知道空军曾在迪亚拉地区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伊朗和美国都迅速表示，两国之间目前并不存在着军事合作关系。而与此同时，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利比亚的东部设置了一个训练营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布鲁塞尔于星期三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承诺要继续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话说，这场战斗一定会进行到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 从伦敦发回了一篇报道。
各国外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显示出反伊斯兰国联盟范围之广以及各国政府对这项努力的重视。克里国务卿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联军的空袭已经帮助制止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攻势头，该组织的控制地盘缩小，资金管制措施也打击了他们的裁员。克里说，这场斗争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
在现有的几乎任何媒体市场，显然在地区内部，他们传扬的讯息正在遭到谴责，他们传扬的仇恨正在全球各地公共场所和清真寺受到挑战。
克里还赞扬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继续改进本国的安全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打击腐败，并确保国内所有族群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夺回胜利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的，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军事战役，还是每天都随之在展开的政治战役。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任何或有或无的腐败的牵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克里国务卿承认，要扭转局势还有很多努力要做，不过他说，联盟成员已经准备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负责网络事务的首席官员卢伟日前在美国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在国际互联网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不过美国国内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人士说，网络信息自由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而中国政府方面实行的包括屏蔽一些网站还有删帖在内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实际上是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主流共识之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徐腾还有玉港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12月2号，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开幕，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题为《中美关系与网络安全》的演讲。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70亿人在这一个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主权，就是不论国家的大小，主权是要尊重的。但是在信息的流通，在网络的世界里，它不论国界，不论肤色，不论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
自从今年5月美国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以来，中国搁置了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卢伟在会场表示，他此次访美正是对中美恢复对话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他同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90%的理念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10%的分歧。
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所以就彼此看出来不同。还比方说网络攻击，美国说中国攻了美国，中国说美国攻了中国，互相指责。
对此他提到了斯诺登事件，认为不仅是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也窃取了中国的秘密。但是在场的兰德公司黑考特博士认为，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止10%，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大得多。中美的分歧包括网络攻击和互联网自由等问题。
从美国或西方或全球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比中国现在所允许的更多的信息交换和信息自由，被认为是全球趋势。而中国构筑的网络防火墙，意在阻止这种趋势。
期间，与会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程度提出质疑。卢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举例说，中国互联网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实例子，证明互联网在中国是开放的。
中国由于互联网加速了信息的流通， 六亿人在网上自由的发表声自由的表达意见，有人错误的理解中国政府在管制的自由，那对中国太不了解了。你想一想，六亿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就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能够管完全管制的。
对此，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安全政策教授兰斯·霍夫曼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施行的一些政策，比如屏蔽网站、删帖等，确实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是有冲突的。
I do know that this new policy is in conflict with some.
我知道的是，这个新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是冲突的，而且都不是小冲突。我们在互联网的使用规范和行为上是有分歧的，这必须要解决，但还没有解决。
卢伟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的美国公司来中国发展。不过，脸书、推特等在全世界走红的美国社交网站，目前在中国无法登陆。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政策教授菲利普·克劳利说，许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投资，他们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一方面是版权问题，另一方面是对于审查制度的担忧。一些公司决定克服这些困难，在中国停驻下来，另一些公司选择后退。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认识到未来的商业环境，比如中国是为国际上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倾向于中国本土企业，这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共同利益。
在访美期间，卢伟将参观美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并同业内人士会面。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在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对北京比较走的比和北京走的比较近的国民党主席还有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在选举之后被迫辞去了国民党主席这个职务，而且国民党在选举当中受到了重挫。而在香港呢，示威者希望通过长期的奋斗来推动民主进程。对于台湾和香港的动态，北京政府似乎采取的是镇静的姿态，而由此呢，希望淡化最近这些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以及香港和台湾的局势所可能给中国大陆带来的长期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了一篇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的数名领导人和几十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周三向当局自首，他们在警局记录之后被释放，没有受到指控，但香港未来的命运仍然存在悬念。普里希拉赵是其中一名向警方自首的抗议者。
跟很多很多香港市民一样，我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改变立场感到非常失望。
一些民众认为示威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而另一些人开始进行绝食抗议，以推动政府重启对话。北京形容示威者过于天真，但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几个星期来的示威唤醒了新的政治运动。
Fighting democracy is not a short time.
民主运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跟其他抗议者一样，都会为此竭尽全力。如果我们没法在几年内达成目标，那我们就奋战几十年。是的，我们的子孙会一直为此奋斗，直到我们看到真相，看到希望。
Our son, our grandson, will still fight for it until we see the truth, we see the hope.
抗议学生海伦将来想做教师。他表示，参加示威使他变得更加成熟。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我想当一名教师。我过去会想，我就教那些我必须得教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让学生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拥有处理这些局势的正确价值观，至关重要。
强硬的中国政府与年轻市民的诉求分歧与日俱增，而香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个问题的地方。 刚刚过去的周末，亲中国的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民党在当地选举中惨败。分析人士认为，败选的一部分原因是马英九与中国增加商贸往来，而年轻选民积极出门投票反对。中国表示，国民党选举失利与海峡关系联系不大，并敦促台湾将两岸商贸往来给台湾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北京希望台湾选民接下来参加2016年选举投票时能够记住这个讯息，但与此同时，台湾选民会不会相信北京，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香港未来的局势。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政坛目前的反对党民进党呢，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大大的获胜。由此呢，很多人认为民进党呢在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很可能会胜出。而民进党之后在两岸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举措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来谈一下民进党内部是否已经出现了探讨未来中国政策的声音。
满意度不高，他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能够让60%至70%民众满意的两岸政策。谢长廷是星期三民进党举行九合一选举后首次举行中常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番话的。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斩获，执政地区由原本6个县市猛增到13个县市，如果算上执政理念基本相同的台北市，绿营执政地区的人口达到1600万，而蓝营执政地区的人口仅为600万。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进党已经准备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实现政党轮替，显然他已经开始考虑执政路线的问题，包括如何调整谢长廷所说的民众满意度不高的两岸政策。
那九合一选举当然是带给民进党在2016这个获胜，那重新取回中央执政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期待，所以2016期待，当然民进党了解到2012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两岸经贸政策上面无法获得台湾人民甚至这个国际的这种普遍认可，而受到了一些最后是像是企业家的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它的调整方向应该是，特别是在九合一之后啊，有更积极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空间。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简报会上说，过分强调台湾九合一选举中的两岸关系因素是误导。他说，不应当把国民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的失败看作是中国的失败，这不是一次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公投。有媒体解读认为，吴钊燮的话显示民进党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和中国方面传递讯息，希望改变以往逢中必反的两岸政策，建立日后民进党主政的两岸交流台面化的基础。但是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外表示，吴钊燮的谈话是要说明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溃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但不只限于他的两岸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民主机制下保持与中国的正常交流是民进党的一贯主张。
各种的一个两岸事务的发展，乃至于目前社会多数所认为应该要如何回归到民主机制之下，做一个对两岸事务的一个相关的监督机制，我想民进党都会顺应着跟民意接轨，跟国际上面民主的一个原则做接轨，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之下来探讨未来可能各种的一个发展。
台湾大学的两岸关系学者杨永明教授说，民进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失败后，党内要求检讨两岸政策的呼声不断，并且实际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其实后期是针对把它导引到并不是反对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关系，而是在针对这个条约服务贸条约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跟内容上面的一个不透明性，或者是说 整个过程的这个是否有黑箱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层面。
杨永明教授预计，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可能会加速调整其两岸政策的步伐，但调整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他指出，判断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程度有两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在2015年立法院的两个会期中，两岸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是否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南非总统祖马呢已经抵达了中国，开始进行国事访问。与祖马同行的还有南非政府的很多显要人物。中国呢目前是南非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回了一篇报道。
南非共和国总统雅各布·祖马的随行人员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祖马星期三抵达北京，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为期两天，星期五结束。与他一起抵达的有包括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长、贸易工业部长以及交通部长等总共七名内阁成员。祖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是通过外交政策实现我国发展大计的中心。正如祖马总统发言人麦克·马哈拉杰说的，中国很重要。他提到，自从南非加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之后，中国已经是南非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了。
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加深，而且中国在南非的投资额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不断继续。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国，南非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就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强和加深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中国对南非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资。中国已经在南非核能发电项目投标上表现了兴趣。南非现在有两个核反应堆，占电力供应来源的5%。南非的发电严重依赖煤炭，而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9月，俄罗斯与南非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建设南非核工业能力。据说这些备忘录有可能带来价值500亿美元的交易。俄罗斯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建设8个核反应堆。南非在10月还与法国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并在11月和中国签署了类似协议。但是南非与中国不断紧密的合作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一份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南非人对中国有复杂的感情。调查显示，46%的南非人不喜欢中国思想和中国习俗在南非的传播。因此，当南非教育部长宣布汉语将成为一些学校的课程时，有人表示了不高兴。祖马总统还说，两国还将讨论在上海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新决议。金砖集团决定把非洲地区中心设在南非，这可能会使南非成为中国与非洲沟通的中间人或者门户。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唯一派驻海外、长期派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呢，目前呢即将离开日本，回美国接受常规的维修。但是接替它的航母呢，可能一时还不会马上就到位。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说，航母的空缺有可能会被一些不友好的方面，比如说朝鲜呢，视为在这个时候有可乘之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12月2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军需要在东亚地区常驻航空母舰来应对中国潜在的军事威胁。
I believe our fighter aircraft 我认为我们的战斗机是让我们能够执行太平洋司令部下达的任务，进入该地区的关键。我认为联合作战飞机是我们关键，我们的航空母舰作战群是联合作战中心。
然而乔治华盛顿号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由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担心不能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目前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为可乘之机。
我认为他是一个铤而走险、难以预测和冷酷残暴的领导人，因此我认为如果因为预算自动削减措施继续下去，导致我们继续面对航母空缺的局面，或者失去一两个航母作战群，正如我们的海军作战部长作证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认为金正恩他会趁火打劫的。
五角大楼没有透露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回国及其替代航母启程的具体时间表和其他细节。美军目前拥有10艘航空母舰，由于国防预算不断受到压力，军方指挥官们说他们越来越难投放足够的军力去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的各种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的局势。就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这个事件之后不久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又决定对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的一起警民事件中，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的喉咙呢卡住，并且让他窒息而死的白人警察呢，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予以起诉。这一决定宣布之后呢，纽约市也爆发了大批的抗议活动，很多人聚集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游行示威。由于示威者众多，警方封锁了时报广场附近洛克菲勒广场的入口。按照预定的计划呢，传统的点亮圣诞树的仪式在著名的洛克菲勒广场举行。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呢，有好几十名抗议人士都躺在地上，举行所谓的这种装扮死亡的这么一个示威。今年7月份发生的一名警察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的喉咙掐住，让他窒息而死的这个事件呢，当时被一名路过的人用手机呢录像拍摄下来了。当时43岁的名叫艾里克·加纳的这名黑人呢，跟几名纽约市的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呢要逮捕，据说是在非法贩卖零散香烟的这个43岁的艾里克·加纳。几分钟之后呢，一个名叫丹尼尔·潘塔莱奥的警官从加纳的身后呢扼住了他的喉咙，还把他拖到人行道去。身体比较肥胖的加纳呢，一直是患有气喘病。从这个路人用手机拍摄的录像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加纳反复对警察说，我现在喘不过气来。后来的医学检查结果显示，加纳确实是死于警察的这种掐住他喉咙的动作。而纽约的警察局早在1993年，就是21年前呢，就已经决定要禁止在拘捕犯人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嫌疑人的时候呢，使用这一手段。美国联邦的司法部长霍尔德在星期三晚间的时候宣布说，要对加纳的死亡事件展开联邦的调查，而加纳的家人和活动人士在7月份这个事件发生以来呢，一直在呼吁美国的联邦政府从联邦的这个层次展开调查。就在不到2个星期之前呢，美国的中部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 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在一次街头对峙当中开枪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不予起诉，从而引发了弗格森镇还有美国各地的大规模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李萨伊安的家人说，伊朗方面呢将他的拘留期延长了至少有两个月。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记者呢目前被关押在伊朗的很有名的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这名记者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在未经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遭到了伊朗方面的逮捕。星期四，就是说今天呢，是他被关押的第135天了。伊朗当局没有对这名记者呢提出任何起诉，而他也一直不能同律师见面。华盛顿邮报的这名记者的兄弟阿里在星期三的时候说，伊朗政府在11月18号发布的一份新的文件呢，下令将华盛顿邮报这名记者的拘留期呢延长至少两个月的时间。这名记者的兄弟还表示，家里人都担心他的健康，而且从今年十月以来呢，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差。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巴伦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李萨伊安这名记者在伊朗被拘捕的原因，并且表示绝不应该拘捕和关押他，就是说伊朗政府呢绝对不应该这么做。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呢还敦促伊朗当局立即释放这名记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正在为一架航天飞船在星期四的首次试飞做准备。设计这架飞船的目的呢，是要完成包括把宇航员送往火星等深空探测任务。这次的检测呢，将是不载人的一个试验。对多项系统呢，目的呢是要对多项系统进行检测。如果当地气候条件允许的话，这架名为猎户座的新一代飞船将会绕地球飞行，并最终坠入太平洋海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星期四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发射，不仅对于航空航天局的最新一代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德尔塔四号以及它的航空舱猎户座是一次测试，对于数百名为新型航天发射系统而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说，也将是一次压力考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NASA 猎户座项目负责人马克·盖耶尔没有掩饰他的焦虑。
我一方面希望一切都完美，成功着陆，我们机长庆贺，每个人都开心。但是实际上，像这样的试验飞行，飞船在不同环境下运作，飞行期间系统之间互动上有细微变化，我希望在试飞期间能够找出来。
德尔塔四号不仅比 NASA 以往最大的运载火箭高出一半，而且它的有效载荷也是以往运载火箭的两倍。它是由 NASA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设计和建造的。在与运载火箭分离之后，猎户座飞船将在距离地球约5800公里的高轨道绕地飞行两圈，随后将以32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返回大气层。飞船表面温度将达到约合2200摄氏度，然后飞船上的多个降落伞将打开，为飞船坠入太平洋海域做好准备。在实施载人飞行之前，飞船上的大约1200多个传感器将对温度、震动、声效等需要测量的参量进行测量。麦克鲍格是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副主任，他说对于航天局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进步。
这对于把宇航员送往火星的深空探索计划来说是重要的一步。
NASA 说，新的系统将会最终填补2011年停止的航天飞机计划所带来的空白。猎户座飞船不仅能够把航天员送往国际空间站，还能执行深空探测任务。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方经济制裁的冲击力全面显现之前，不会改变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所起的具有争议性作用的这个立场。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华盛顿对一个商界领袖论坛表示，他认为乌克兰的民众今年初举行的反对俄罗斯的抗议示威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震惊。奥巴马总统说，从那以后普京化身为了一名民族主义者，并且让俄罗斯的政治走上了一条回头的路。奥巴马总统形容普京的做法吓坏了俄罗斯的邻国，并且还损害了俄罗斯本国的经济。乌克兰的那场动荡导致了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以及后来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还有乌克兰东部发生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8个月并且已经导致了4000多人死亡的亲俄罗斯的反叛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的一家主要民调机构表示，尽管俄罗斯的经济目前似乎是在每况愈下，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继续拥有强大的政治上的支持率。一个名叫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中心所做的一次民调显示呢，有85%的俄罗斯人目前仍然支持普京的领导。这次的民调结果还显示，有57%的俄罗斯人都认为普京是最值得信任的领导人之一了。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做得好于1998年金融危机那段时期，因此呢，普京得到了舆论方面的有力支持。在1998年金融危机那段时间内呢，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当时下降了高达7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亲欧洲的运动呢，今年早些时候呢，成功的推翻了亚努科维奇那位呢比较亲俄罗斯的总统。赞同与欧洲更加融合的领导人呢，取代了那位亲俄罗斯的总统。不过呢，俄罗斯随后呢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呢对乌克兰东部的那些亲俄分离势力呢表示了支持。这让很多人都担心乌克兰境内会持续发生动乱，甚至呢会爆发全面的内战。有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实际上不仅仅威胁着乌克兰，对俄罗斯本身来说也构成了威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回的一篇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年终报道。
乌克兰领导人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不是大肆欢庆纪念乌克兰要求融入欧洲的独立广场革命1周年。1年前的冲突赶走了俄罗斯支持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但冲突中被打死的抗议者还没有看到正义的伸张，革命的代价却与日俱增。乌克兰与东部由莫斯科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的战斗还在继续， 已经有数千人死于冲突。基辅的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尤里·亚基门科说，这场战斗是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重大挑战。
乌克兰独立以来，我们第一次处在战争状态，面对最大的侵略者，甚至可以说敌人。实话实说，他们确实是敌人。
但是多数乌克兰人，包括独立广场抗运动参加者瓦伦蒂娜·比利安说，为了有个欧洲化的未来，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选出了议会，希望议会能有效运转，最终一切完好。我们会记住我这些话的。我经历过橙色革命，革命后最可怕的就是失望，人们不应当失望。
战斗分散了人们的精力，阻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急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两国经济都一路下滑。俄罗斯科学院的尤里·皮沃瓦罗夫认为，普京总统插手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民主成就也构成威胁。
通过在乌克兰的侵略、吞并和干涉政策，普京政权同时也在国内采取同样路线，也就是说，政治气候急剧降温了。那些想法不同、持反对立场的人面临的风险严重加大了。从这个意义上，乌克兰的战争也是俄罗斯的战争。整个俄罗斯政府机构都在对不同政见、对意见不一样的人发动战争。
где в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маши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на инакомыслящих, на тех, кто думает по-другому.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里宁说，俄乌之间急需妥协，但是他说各方都没有多少妥协意愿。
Particularly in the West, because any compromise at this point
特别是对西方来说，因为此刻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对普京让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如果这样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成了俄罗斯政权垮台。克里姆林宫或多或少就是这么看的，因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就大多了。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乌克兰领导人肩负着重任，他们既要应对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又要打破本国的政治腐败文化。正是那种腐败触发了一年前的独立广场革命。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呢，目前正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俄罗斯方面最近呢，就支付了中国台球队去到俄罗斯参加俄式台球大赛的这个全部费用。而与此同时呢，俄中两国在其他一些领域的交流似乎也在不断的扩大着。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除了与中国不断加强在政治、能源、军火交易等领域的合作之外，更试图通过日益增多的在华俄国人扩大莫斯科的影响。在中国发展俄式台球活动正成为传播推广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新的渠道。这个星期天刚刚在俄罗斯的汉特曼西斯克市结束了俄式金字塔台球大赛，首次受邀参赛的中国队领队和教练菲利莫诺夫说，俄中两国目前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挑战西方。作为俄国文化代表的俄式台球最终也应该赶走代表西方文化目前在中国流行的英式和美式台球。在中国定居已经超过十年，从事电子配件生意的菲利莫诺夫说，集体育和文化为一身的俄式台球可借助在中国的俄国人得到推广。中国境内已经有十多个俄罗斯的侨民组织，他本人是在中国南部的俄罗斯同胞公共理事会的领导人。除了中国东北地区有大批俄国人定居之外，在气候温暖的华南地区同样有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在那里经商工作，仅深圳一地就有数千俄国人。菲利莫诺夫说，我们在中国南部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俄国人数已经达15000多人，我们有很多的俄中通婚家庭，混血儿就有1500多人。 经常往返深圳、广州、香港和海南等地的菲利莫诺夫说，国立莫斯科大学正筹备在深圳开设分校，将有更多的中国人学习俄语，更多的俄国人学习中文而不是英语。俄式台球更是一种很好的交流语言。受两国关系升温的帮助，这次中国队参赛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俄罗斯台球协会副主席费尔索夫说，台球可推广俄罗斯文化并促进交流，如果中国人对俄式台球感兴趣，俄罗斯当然支持。这次比赛的主要赞助商是同中国签订天然气协议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中国队是唯一一个由俄方全部支付费用的参赛队伍。费尔索夫说，我们支付了中国队的往返机票费和食宿费用。这次中国选手的参赛成绩分别排在30多位到40多位不等。比赛副总裁罗沙科夫透露，比赛中俄方特别为不熟悉俄式台球的中国选手创造了便利条件，比如让中国选手观看友谊赛，让他们熟悉比赛的规则和打法。罗沙科夫说，俄方期望俄式台球能够在中国推广，中国选手还能再次来俄参加比赛。罗沙科夫说，我们感兴趣中国会有更多的玩家加入到俄式台球活动中，你看一看观众们的反应就知道这种活动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和引人入胜。20多岁左右的4名中国男女选手全部来自深圳，都是首次出国。男选手小刘说，俄式台球在深圳目前仅有几张台球桌，
就是他们在深圳弄了个那个俄式台球比赛嘛。那我们男子组和女子组我们拿的冠亚军嘛，然后就他们就叫我们来这里打，就这样过来了。他是今年是第一次在中国有俄式台球的比赛，然后在中国我就是也就是前几个月打俄式比赛才第一次见过，我打了四五年的台球，就第一次见过俄式台球的桌子啊球啊，也是第一次接触，完全是一种新的玩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挺困难的，因为这个球的打法都是要大力啊，而且你
大力量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杆啊各方面的都是要长一点，而且他打球也大。
女选手小丹说，虽然比赛规则不同，但俄式台球很有意思，亲属都很高兴他们能出国打球。除了不适应俄式台球的打法、当地的食物外，他们还体验了-30度的西伯利亚严寒。
我们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么冻的天气，这什么终于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冬天了。对，是啊，我们都是南方人，很最冷的就是-2度那样子。
位于西伯利亚西北部的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开采俄罗斯一半的石油，自治区行政首脑科马洛娃说，当地的俄罗斯能源企业同中国也有合作项目。科马洛娃说，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企业向中国出售能源原材料，中国则向我们出售设备。另外在金融领域我们有合作项目，我们有很多想法和提议想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俄罗斯与中国也在加强在残疾人领域的交流。国际聋哑人体育运动会主席鲁赫列杰夫透露，他率领的俄罗斯聋哑人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中国，双方讨论了一些合作项目。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俄方试图说服中国工商界为聋哑人以及明年3月将在汉特曼西斯克市召开的国际聋哑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捐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小时的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呢是余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